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这个每一次讲马太福音，就像以前讲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一样，每次都会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我们呢听到啊，如果只是听过没有去行动的话呢，基本上过两个星期就到今天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对上一次马太福音系列的这个释经讲到有一点点的这个回顾啊。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八章的五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讲的是什么呢？是拥有世俗权柄的这个加百农的百夫长，他遇见了带着这个天国权柄的主耶稣。那他就邀请耶稣为他患重病啊，疼痛的不得了的那个仆人来求医治。那他呢，因为担心耶稣到他一个外邦人，特别是罗马官员那里去，会给耶稣呢这个引来麻烦，被人控告呢，所以呢他就对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来，我实在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啊就得医治了。那最终呢，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啊得了医治，而且呢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也得到了肯定，主耶稣的权柄呢在医治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彰显。这个之后呢，这个很多人啊就围观过来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啊就叫门徒啊渡船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对岸去，但是还有人跟随。有一个人说，夫子，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主耶稣对他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还有一个人说，主啊，容我埋葬一下我的父亲。主耶稣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圣经的信息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一到十七节。在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于哪里啊？因为呢这一段圣经呢是打开整卷马太福音非常重要的那一段的圣经。因为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这个税吏马太，或者说使徒马太，就会出现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圣经当中。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当中啊，税吏马太啊就被主耶稣遇上了。当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啊，我们说就会发出一个邀请啊。主耶稣会向做税吏的马太发出什么样的邀请呢？当主耶稣向税吏马太发出邀请的时候，马太又会怎么样的来回应和行动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啊，我们重点是九到十七节。那前面的一到八节呢，由我来读，大家来听啊。然后九到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啊。所以先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他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见枉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他就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好，我们一起来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经上的话已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里不是靠着人的才能或者势力，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以下的光阴，求主亲自来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啊。那我们上次说过的马太福音啊，这个在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呢，被称为这个登山宝训，也被叫做这个天国的这个宪章。到了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就说啊，这个耶稣下了山啊。那么从第八章第九章呢，我们是看到耶稣在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在世界当中呢，他来进行医治，他来赶鬼，他呢这个胜过这个自然的这个权柄。那每一次呢，在圣经当中呢，都让我们看到呢是有三个神迹，然后呢接着一段的这个教导，关于门徒怎样做门徒，怎样跟随耶稣的这个教导。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马太福音这个第九章的这个一到这个十七节，也是一样。我们这个省略了前面两个神迹啊，这个第八章的末尾已经有两个神迹显现出来，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这个一到八节呢，就是第三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这个主耶稣行了这三个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呢就会加入一段关于做门徒和跟随主的这个教导。那我们先简短的来看一下这个一到八节啊。圣经在一到八节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我们前面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因为人多，他就到了这个海的另外一边，也就过到了对岸。现在呢，他又从对岸又回到这个自己的城。这个自己的城呢，就是指这个加百农，因为是他事工的基地啊，所以呢被称为他自己的城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的跟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为什么说是他们呢？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马可福音或者去看路加福音呢，圣经这个记载的更加清晰，也就这个人啊是被了几个人抬过来的。而且当他们抬着这个摊子过来的时候，发现拥挤耶稣的人太多，以至于进不来。当他们抬了人啊，这个用褥子抬着这个摊子的时候，就进不来了。进不来了怎么办？他们就到主耶稣在的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很有可能是这个彼得的这个家里，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上面挖了一个洞，把那些瓦片啊这个分开，挖了一个洞，然后呢从上面用褥子啊这个坠下来，一直放到这个耶稣的这个面前。那圣经就记载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可能就包括了这个摊子还有抬摊子的人啊，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什么赦了。” 那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呢，那另外几个文士啊心里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为什么？因为赦罪就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啊，所以呢那些文士心里就在那里嘀咕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哪一样都不容易，对不对？所以第六节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这个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大家看第八节啊，众人看见就什么，就惊奇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啊赐给人啊。所以当主耶稣行了这三个神迹之后，围观的人就在那里惊奇，然后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关于这个门徒的这一个教导跟相遇啊。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部分，耶稣的看见与邀请。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遇见的这个人名叫马太，马太呢也被称为这个税吏利未啊，那是同一个人。他坐在税关上，说明他是什么？他是收税的。那罗马的这个税收税制度呢，是一个承包制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本事，你有能力，你可以去向罗马政府承包过来，然后来向这个当时被统治的这个巴勒斯坦地的这些犹太人来征税。那罗马给你一个数额，你如果能够收到的话呢，那多余的部分就是全是归你所有，所以这个是一个肥差来的。那马太呢，就是做这个税吏的工作，帮罗马政府收税。收税的对象是谁啊？对象就是他的同胞犹太人。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呢，做税吏是让这个犹太人呢非常的敌视，他们呢也把这个税吏看作是罪人。所以后面主耶稣那些文士会说跟税吏跟那些罪人同坐，就这样一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税官呢？我们说这个加百农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捕鱼的好的地方，像这个彼得就是在那里打鱼，那很有可能呢，当时他们在那里打鱼是要交税的。以及呢，那个地方呢，因为北接这个大马士革南可以通往这个往埃及去的这个大路，所以呢，那个地方有一些的商贸往来啊。那在这个地方就设立了税官。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呢，马太就坐在税官上。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说：“这个，你跟从我来啊。”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的时候，对他意味的是什么？对他意味的是要放下他的这份肥差，对不对？要放下这一份高薪的这个工作。那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就是他起来就什么跟从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来跟随的时候，其实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呢，对马太来说，我相信他是明白的。就当他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放下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一放下，其他的人就马上可能就抢过去了，因为这份是非常好的工作，尽管是被犹太人所这个厌恶的。那这一份工作也不像是彼得打鱼，或许跟随耶稣一段时间，就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又回去重新打鱼了。这份工作如果你离开，你就不能够再回到这份工作当中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这个背景。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也需要留意的是，圣经在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就什么 看见一个人。那这个看见呢，是马太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字眼，在整卷的马太福音书当中呢，是使用了差不多62次用这个看见。我想呢，这一次的马太被耶稣看见呢，对马太整个人生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个转变。在马可福音书中，这个圣经记载是主耶稣就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路加福音中描述也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这里写是看见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就是马太。因为马太呢，他就把自己的身份显明出来啊，他自己是一个税吏马太。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没有写他是税吏马太，而是只写是税吏利未。这个马太这个名字是主给他的一个名字。那么圣经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看见啊，我刚才也讲是马太特别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字眼。在我们中文当中呢，这个看见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了解一下这个原文希腊文的话呢，这个看见啊其实有更深一层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说这里讲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看见 Adon， 它不仅仅是是指一种这个身体上的视觉上的这个看到感知，而是一种持续的这个注视，深刻的这个了解。也就是说对细节仔细的观察之后，进入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当时主耶稣回到了加百农，然后进了这个城门口，路过这个税关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一个看到了这一个非常富有的这个利未的时候啊，主耶稣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一个税关上这个好的高薪工作的这个利未，而是同时看到了这个利未内心里面的这一个增长跟他灵性上的需要。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利未所看到的那一个透过他外在的那种富裕，或者说有着某种的这个资历的骄傲，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是那种增长跟他的这种灵性的需要。也正是这样一种被主耶稣看见啊，主耶稣就向马太发出了邀请，你跟我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呢，你有没有被主耶稣用他的那个透视的看穿你内心的那眼睛深情的那个望过呢？当你与主耶稣的目光对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回应主耶稣的这个邀请，请跟我来呢？那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道路当中啊，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经历过主耶稣对你那么深刻又深情的那个凝视啊，在那个时候你又是怎样来回应主的邀请呢？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另外一个这个税吏，被称为这个税吏长，那个人叫撒该。撒该听说耶稣来了，他怎么样，他也想去看，但因为他的个子很矮，他就爬到了一棵桑树上面。然后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圣经也用了那个看字，主耶稣看见了撒该，就对他说，今日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税吏这个撒该也摆了一个宴席啊。后来撒该就对耶稣说啊，主，我若是讹诈了谁啊，我就什么，我就4倍的还给人家啊。所以我们发现当这些税吏，无论是撒该，无论是利未，这个被主遇见、被主深情的那个凝视之后，他们的生命都发生了改变。那我们跟主的相遇可能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另外一种情形，但我们都有被主深情的看见，并且都有听到主的邀请。 啊，盼望呢，我们也都能够像这个马太一样，就起来跟从耶稣，效法耶稣的脚踪而行。我们再来往下看，耶稣对马太的这个看见和邀请呢，使得这个马太啊，这个彻底的发生了转变。而且呢，这个转变啊，不仅仅是马太一个人的。圣经如果在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这个立位其实就是指这个马太。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在第五章里面记载说，当主耶稣邀请这个马太的时候，马太就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主耶稣。而且不仅仅马太撇下一切跟随主耶稣，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马太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马太在家里什么大摆宴席啊，这个宴席如果对照同行的这个并行福音并行经文啊，就是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你就会看到这个宴席就是马太邀请了他的朋友们来到他的家里面，跟耶稣和耶稣那些已经在的那些门徒同席吃饭啊。所以马太领受了这个邀请之后呢，他也想让他的朋友们啊一同的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这一个啊永生的这个福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这个宴席当中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坐在当中啊。第十节圣经说，耶稣在屋子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啊。那中文圣经呢，其实又少了那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看呐、啊、那个词啊，就是那个 adon 那个希腊词。在希腊原文圣经当中呢，这里应该是这样讲，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看呐、啊、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同的坐席。所以在圣经里面，当马太来讲这个看到的时候，后面往往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我们。首先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马太在写马太书信的时候，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是什么，他已经是使徒了，对不对？是主耶稣的这个使徒之一啊。但是他在描写他自己门招并且与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与君王同列，而是用了这个词啊，看呐、啊，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就是他把自己明确的标示在跟罪人和税吏一起的那个位置当中。你知道吗？在犹太的这个宗教文化当中啊，税吏和那个娼妓是他们最鄙视的这个两个群体。男的做税吏，女的做娼妓，就是犹太从宗教上来说，或者从他们的社会文化上来说最为鄙视的。因为你做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来强行的来收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税，而犹太人认为呢，他们的税只是交给上帝的。因为他们要贡献于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对这个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鄙视这个做税吏的。那马太把自己是列在税吏同等，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蒙恩的这个罪人。那再往下看第十一节的时候，法利赛人也看见了，但他们看见之后是对耶稣的行为有议论啊。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按照他们来讲，这个税吏跟罪人啊是应该什么避而远之的，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是不洁净的，这些人是不能进会堂的，这些人在圣殿里面要远远的站着啊，有一个税吏祷告的时候就远远的站着，对不对？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什么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个招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当中其实就是一个邀请的意思。那整个画面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个人啊邀请客人到他家里来赴宴这样一个画面。在马太的这个比喻当中，天国的比喻当中，还有一个画面是有个主人去邀请人来参加他的宴席，后来怎么样，有一些人是吧，以各种理由来拒绝，最后那个主人就让他的仆人呢，把那些社会边缘的群体，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和瞎眼的都邀请进来参加这个主人的这个宴席啊。那这些相对的一面，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有这个宗教的优越感，他们的这个自视清高，他们对税吏跟罪人呢就唯恐避之不及啊，所以呢他们在背后呢对耶稣和耶稣的做法呢就议论纷纷啊。那感谢主，圣经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啊是愿意跟罪人和税吏一同的这个坐席。不仅如此，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什么？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且呢，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什么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使徒保罗呢，在讲了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之后呢，主耶稣这个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显出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什么榜样啊。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啊我是个罪魁，然而还蒙了这个怜悯啊。那我们呢听过有一首歌啊，这个有一首歌是非常著名的圣诗，叫做奇异恩典啊。我想这首诗歌有可能是历代而以来这个传唱最多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奇异恩典，这个何等甘甜啊。这首诗歌呢，可能每年有几千万，我想肯定超过几千万次在这个世界上传唱，而且传唱了100多年啊。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呢，就是上面这个人是约翰牛顿啊。约翰牛顿是谁？约翰牛顿呢，原来是一个奴隶主，他是贩卖奴隶的，他是做这个从非洲买了奴隶过来，然后呢运到这个英国啊、欧洲这些地方，然后又去卖出去，所以呢他的行为是非常的陷在这个罪恶当中啊。那么他的母亲呢，不断的为他这个祈祷，那么有一次呢，他从这个船上回英国的途中呢，遭遇大风暴，看来呢好像这个船就要沉了，看来呢他的性命就要不保的时候呢，他向主这个认罪悔改，那并且呢这个做了一个心愿，如果主这一次搭救他的话呢，他说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就要读神学去做，以后做牧师为主做见证啊。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后来经过了这一次风暴，主看顾他之后呢，他到了英国之后40多岁了，那他就真的还这个心愿啊，就读神学，然后呢这个服侍教会，做牧师服侍教会。那他做了很多的事工啊，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个英国后来呢这个取消了这个奴隶的这个贸易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那他也这个影响了当时很多的这个在义院的那些的这个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就是韦伯福斯啊，就是最终推动废除了这个这个贩卖奴隶的那种那个政策啊。 那这个约翰牛顿呢，在他年老快要去世的时候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很多事情已经差不多都忘记了，但是有两件事情呢，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第一件呢，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件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大救主啊！啊，就这样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不仅仅是叙利马太是这样啊，那约翰牛顿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回应主的这个邀请？怎么样来行动？来见证主的这个恩典啊。那我们再看最后段啊，最后一段呢，我们看到呢，在四节到十七节啊，圣经说，那时约翰的门徒啊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在犹太的宗教生活当中啊，我们上次讲过马太福音大概第六章的时候，犹太生活宗教生活当中有三样是非常重要的，一样是施舍，第二样呢就是祷告，第三样就是禁食。那禁食呢，在犹太的这个群众当中，就是大众的生活当中的一年有一次特别的赎罪日或者严肃日的时候呢，要群体性的一起来这个禁食。但是呢，平时呢，按照犹太的这个律法来说的话呢，就是你有一些特别需要的时候，特别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哎，那你就要禁食。那法利赛人啊，也包括这个约翰的门徒，他们禁食呢，差不多是一个星期有两次的禁食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操练禁食啊？那这些门徒呢，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呢，这个又吃又喝，哎，他们就在背后指责啊，也就是我们都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倒不禁食呢？你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吃吃喝喝呢？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啊，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贴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而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啊。那这里呢，让我看到两个比喻啊，一个是这个新布跟旧衣服的这个比喻，还有一个是新酒跟旧皮带的比喻啊。我们现在可能很少人会补衣服了，我小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补衣服的啊。这个大家知道，有些织料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衣服啊，这个穿了之后，如果你洗过之后就会缩起来，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你是新的布，然后补在旧衣服上，那么当它洗的时候呢，新布就会收缩，然后旧的布，这个旧衣服啊，没有这个弹性，就容易这个破裂，有破裂的更大啊。那么在当时呢，这个装酒也是一样，不像我们现在是用这些玻璃的这个器皿，当时装酒呢是用那个皮啊，一般是羊皮啊，作为这个装酒的器皿。那如果是新的皮带的话，新的皮的袋子袋啊，装酒袋的那个酒袋子，那么新的酒装进去之后呢，这个皮啊是有一定的弹性的。那当新酒装进去，继续在那里发酵，然后这个皮因为有一定的弹性，就不会胀破。但是如果你把新酒装在了那个旧的皮带上，旧的皮带子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弹力的时候，那么当新酒装进去，然后酒在那里发酵的时候呢，哎，那个旧的皮带呢，就可能无法承受内部的这个气压，最终呢会破裂啊。那圣经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什么呢？啊，我们在天国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这个领受，而不能够再把我们这种新的属灵的领受啊，仍旧以这种旧的方式来承载啊。作为上帝国的子民啊，也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也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活出
我们作为神子民的这一个身份的一个见证。那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来说，那什么是新布旧衣，什么是新酒旧皮带呢？什么是我们成为基督门徒之后的变跟不变呢？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这个地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旧皮带是什么？旧皮带可能是心里都是有些骄傲的，对不对？当我们成为天国子民，要领受这个新的这一个征服的时候，乃是要这一个在灵里面空虚啊，在灵里面谦虚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旧皮囊可能是那个心怀二意，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看这样又想着另外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的心里是单纯的看向神的国、神的义啊，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先，那这样的人有福了。圣经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是经天国的好处，而没有想到为天国来受这个逼迫啊。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成为基督门徒之后，礼拜天要来教会。可能你以前的方式礼拜天都是跟人去玩，对不对？或者礼拜天你是有一些娱乐的活动，但是作为我们的新的酒，作为天国的子民，礼拜天你就要来教会来参加主日聚会，而且还不仅仅是主日聚会啊，佳音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希望你至少能够加入两个聚会啊，一个当然是主日崇拜，第二个有可能你加入一个小组，或者呢加入礼拜三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再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礼拜天上午的这个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啊，你都可以选择一样加入。也就除了主日崇拜这个大的聚会之外，你可能加入到某一个小组里面，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可能你以前是不喜欢跟陌生人交往的，可能你以前是跟有一些人你是想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是信了主之后，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要把新酒装在新瓶袋里，应该怎么样？可能为了福音的缘故，就要主动的、乐意的去接触他，对不对？去邀请他来教会聚会。昨天我就遇见了一位朋友啊，我今天很高兴，早上我有点担心他能不能过得来啊。今天我刚才已经看到他也坐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看到遇到一些人，你看到他心里有需要，你就邀请他。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这个钱啊，其实很多时候会占据我们很大的心思意念。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成了天国子民之后，我们的新皮带是什么？我们的新皮带可能就要来奉献了，对不对？你知道吗？犹太人以前这个十一是列长的这个捐献啊，这个还不单单是那种奉献，他们还远远超过十一的这个奉献。所以你要从原来的那个旧皮带那里这个尽量的能够这个钱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啊，不要拿出去。现在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时候还要参与这个天国，参与教会的这种服事，甚至还要有金钱的这个奉献，对你来说你的皮带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但圣经说的很明确，就是当你是一个新酒的时候，当主耶稣的教训、新的教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所要预备的乃是一个新的皮带，而不再是旧的那个皮带，不再是那个旧的衣服。 我们要有这个新的衣服，要有新的这个皮带啊。那最后呢，是一个我的这个见证分享哦。我们看到这个使徒马太他在税关上被主看见，那个圣经看见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主对他的呼召，你来跟从我。马太呢就放下了他在税关上的那个给他高薪厚分的那个职位，离开了他的那个办公桌。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一笔带过，但是回到今天的处境当中，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越读越发现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其他地方过来，我想特别是这几年来到美国的在我的接触过程当中，很多的人来美国就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在这里多赚一些钱，不少这样的人。那你已经来到美国，你很多年前就来到美国的，对你来说赚钱重不重要？在你工作如果你要被离职的时候，这个是最明显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你像马太一样，比如说你在纽皮特的时候，我看一个报告，大概人均收入差不多20万一年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工作，但是他有个报告大概17、18万还是多少。如果是马太在当时的工作的话，有可能就是其他人员的4倍、5倍以上的这个收入，那你就相当于可能是接近100万的年薪。如果你要放掉来跟随耶稣，这又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如果你有家庭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用去想，就是好像非常，我刚才看到我们能唱的诗歌，我把它照片拍下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怎么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在这个其他的好的这个 offer 来的时候，我指的是金钱上更多的 offer 来的时候，让你要稍微偏离一点主，让你要稍微偏离一点服事的时候，来的时候你还能做得到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让我们今天来进一步来思考的这个地方。我们从圣经当中是看到马太怎么样，马太放下了他的这个税官上的那个座位，路加福音说他是撇下了这个所有来跟随耶稣。而且不仅如此，马太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有一位这个释经学者说马太拿走了一样东西，拿走了什么马太拿走了那样东西，就拿走了这个，把笔拿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写下了这个马太福音啊，可能这个福音书里面12使徒里面他的文笔可能是最好的啊。马太福音书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教训，很深的这个教训。那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自己呢也有个见证，我自己是2003年的时候在非典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读罗马书，因为读这个提摩太后书我当时决定要起来奉献。那我在2005年的时候，差不多是20年前的时候，我就奉献。2005年的时候，我是放下工作，专职来做这个传道人，也去读神学，读了一段时间做传道人。你说我有没有增长？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像圣经里的这个其他的人物一样，这个我真的没有增长，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撇下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好像要供养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是单身一人，尽管做这个教会的工作，大概是我在社会上工作收入只有1/5左右，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有难处。然后我后来过了2年，2007年的时候结婚，也没有难处。为什么？因为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好像都应该让位于这个服事，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到了2008年开始有第一个孩子出生啊，第一个孩子出生给他起名叫 Joyce， 因为心里真的蛮欢喜快乐叫 Joyce。 后来到2009年就到香港去读神学，然后读了很多年，然后在2015年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是在读书，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大女儿也在读书。那个时候挣扎就来了，那个时候我还去那个深圳去开拓教会，那个时候挣扎就来了。那个时候后来呢我就参与了这个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工作，拿到了这个第一笔收入，大概是远超我这个在以前拿到的这个收入，大概有几十倍的这个收入啊，这个一下子高了很多。那时候就觉得不错啊，这个又能够有服侍，又可以这个给家人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还是不错。所以在真实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你的家庭有一些需要，或者你的这个孩子啊等等有这个真实的这个临到的时候，我想这个挣扎是非常的这个真实的啊。那我后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后来就来美国再一次走上全时间的这个服事啊。那什么原因是我当时在2021年疫情的时候也是读圣经，我发现这个圣经其实就是主对我们说话啊。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可能带入这个画面的话，也是主耶稣好像用他深刻又深情的目光在凝视着我们。那我当时是读到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是主耶稣进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伯大尼，伯大尼有他的朋友在就是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这一家。耶稣到了伯大尼，就进了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然后呢就在他们家里跟拉撒路一同的这个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门被打开了，然后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进来之后就把一瓶真拿的香膏打破了，然后把那个真拿的香膏啊浇在主的脚上，用他的头发跟眼泪在那里擦拭啊。哇，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听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想你或许也能够看到那个画面，以及呢那个打破那个香膏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里是否也有这样一个感动，这是何等美的一幅画面啊！那玛利亚是把她一生所珍藏的香膏涂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这瓶香膏价值大概是一年的这个工价的收入啊，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可能还不仅仅是一年的收入，有可能是他一生要预备的那一瓶特别的那个香膏，他就用来浇在耶稣脚上。所以我想当主来呼召来邀请我们的时候，当他看见我们内心的这一种挣扎跟那个灵性的需要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更深的那个满足啊。所以呢巴不得呢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主已经对我们很有恩典很有怜悯了。第一世纪的那些门徒啊，他们来跟随主的时候真的是要撇下所有的，真的是可能是奉献他们的生命来跟随。但是现在主凝望你的时候啊，是给了你莫大的这个恩典和这个怜悯啊，他希望你也来回应他，他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来传递他的福音的好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也是这样不配的人，但是蒙了你何等大的恩典。你当日在税官的地方看见马太，你就邀请他，你说你来跟从我。巴不得今天你在这里也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这个呼召乃是要我们真的把你放在首位，并且愿意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为你做美好的这个见证。求主继续的帮助啊，坚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的时候啊，大家先有一点时间安静默想主的恩典。